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一档设计类的播客节目改需求 FM， 我是设计师 Rain。 在这款节目中，我将邀请我的设计师朋友们聊一些他们的有趣经历和故事，带你进入设计师的奇妙世界。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某知名无人机品牌设计师 Shell 同学做客改需求 FM， 一起跟我们来分享一些面向企业级产品，也就是 2B， 和面向消费级产品，也就是 2C 产品中的设计经验，一起来谈谈这两个领域中设计工作的异同之处。 Shell 同学你好。
Hello， 改需求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Shell， 然后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电台做客。其实之前跟Rain 聊的时候呢，然后我就大言不惭的说，然后就觉得咱们唠唠家常呗，有啥好紧张的呀？然后结果我现在心跳其实还是有点厉害的。
啊，不用紧张，不用紧张。
我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话，其实比较难概括。然后我是工科院校毕业，然后大学的时候也有码过代码，焊过电路啊。然后毕业后，同学们都去了电子类型的公司，然后就我一个人。不知道干嘛，误打误撞的，然后就进入了互联网这一块做产品经理，
厉害了。
然后之前是在金蝶云之家那边做过交互设计师，然后又在随手机做过产品经理，然后现在是在某知名无人机公司做软件产品经理。对，做过的产品的话，其实也算丰富吧 ，2B 啊、2C 啊、后台啊都做过，然后也短暂的做过一些跟数据分析相关的工作。嗯，经历差不多就这些。
好的。我们之前聊的就今天想分享的主要是面向消费级跟企业级产品，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2B 或者是 2C 设计工作中间的一些异同之处。那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做面向消费级，什么叫做面向企业级这种产品？
嗯，其实所谓的面向消费级产品的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2C 产品，是产品的话是直接面向独立的用户开放的，然后并且为他们提供服务。企业级的产品 2B 的产品是面向一个团体或者组织的，也就是说产品面对的第一级对象为团体而不是单个的独立用户。我在做 2B 产品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并非是纯工具类的产品，然后他们可能会也是需要关注到下面的底层的某一些每一个独立的用户。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把这类产品叫做 2B 2C 的产品，也就是说的是它第一级的话可能是 2B 的，但是它第二级的话下面的话也会到 2C 这边。然后其实之前跟你沟通的时候，之所以选了这个主题的话，也是因为有在一些平台上面泼过文章嘛，像 PM Cuff 之类的，也有人留言啊，或者说是微信我，然后就说 2B 跟 2C 有什么区别啊，我现在做 2B 产品经理的话我会不会没有提高，或者说是 2B 的产品或者很无趣啊，就会有经常会收到这一类的问题。所以说这次的话也是想跟 Rain 一块聊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对，因为我选这个主题也是因为我的工作经历有关，我以前也是做 2C， 然后在某知名的搜索引擎做主页的设计，然后后来我就做 2B 产品，就会发现 2C 产品跟 2B 产品非常的不同。但是我今天第一次听说 2C 2B 产品，你能举一个2C 2B 产品的例子，就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具体的印象，就是这个到底是什么。
其实这个的话可能就比较类似于是我之前做的一款移动办公类型的产品，它其实就有点像是 2B 2C 的产品。当一个产品你把它粗略的定义为 2B 的时候，你仅仅说的是你的用户的话针对的是一个团体，对吧？但是如果说其实你对这个产品进行设计的时候，你很多情况下是需要走过 2B 这一道桥之后，再对其中的每一个人，也就是每一个独立的个体的用户，为他们做一些设计。第一次听的话可能你会觉得比较奇怪。
那可不可以说比如说像阿里巴巴，就跟淘宝的区分，阿里巴巴就是一个 2B 2C 产品，它不光是给商家还给个人提供货物，所以它两个体验都要兼顾，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这个产品也是吗？
其实这个是我想说一个问题，就是 2C 的产品跟 2B 的产品这个分类是很粗糙的一个分类，他们并不是对立的，也不是说的是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因为其实很多 2B 的产品里面也包含 2C 的部分，或者是 2C 的产品里面也包含 2B 的部分， 像你刚刚讲的那个产品的话，就是这种状态。比如说阿里巴巴，我们认为它是一个 to C 的产品，但其实它的背后的话，其实是很有很多 to B 的模块的。比如说是像在上面开店的那些店主啊，就会有一些针对于他们的一些管理模块。当我们把产品细化到模块之后，我们可以说我做的是一个 to B 的模块，或者说是一个 to C 的模块。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比 to B to C 的产品可能要更加精准一点。因为像我之前做的话就很奇怪，我之前做的是 to C 产品的 to B 模块，然后又做的是 to B 产品的 to C 模块，就会产生一种这样的混淆的感觉。
是，那究竟我们是为什么要区分这个产品呢？就这两种产品为什么以这种形式来作为区分呢？
我个人觉得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区分的话，也是因为 to B 跟 to C 他们两个产品是很不一样的。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个体跟流程的区别，也就是说的是像 2C 类型的话可能是更关注于个体，但是 2B 的话更关注于流程。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 2C 的话可能就是关注个体用的爽不爽啊， 2B 的话可能就是说的是我是要提出一个解决方案的，目标的话是关注在全局的，所以说是更加的需要去注意它的流程。就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做的那些移动办公类型的软件，比如说是最著名的阿里的钉钉，其实之前的话它在微博上啊包括公众号啊有很多的负面的言论的，就是说的是员工啊都不喜欢钉钉啊，但是大家都不太清楚是钉钉做出来不是要让每个员工都喜欢它呀，它主要是要解决企业问题的，也就是要提高企业的效率，然后是要最大化企业的收益。
说到钉钉我就想起来钉钉最臭名昭著的是那个已读
啊，
就是老板可以知道你是否有已读这条信息，它有一个已读回执，所以就在潜意识里面公司就占据了你个人的私人时间，可能24小时，只要你醒着你就是随时待命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钉钉的被人诟病的一个非常多的一个地方，但是这也是为什么企业主买单就非常的多，原因是因为它可能让员工更有效率，或者是可以更大的去利用员工的时间，更多的去利用员工的时间。这在别的 app 上我是看不到的。
对，其实像现在的话移动办公类型的软件的话基本上是都做了这个功能的，说白了它就是要提高企业的效率，然后最大化企业的收益，然后在满足这些情况之后的话它才会去考虑每个用户用的到底爽不爽的问题。
我可以跟你展开聊一下移动办公吗？就我还蛮有兴趣的。
可以啊。
因为就可能我一直工作的企业都是外企嘛，所以用的这套移动办公的效率化软件可能跟国内的不太一样，国内比如用钉钉啊，或者国内更多习惯用微信，就微信就可以更加占用你私人的时间，可能还可以通过朋友圈啊打卡加班什么的，就让工作变成你私人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用 Teams， 之前的 Skype for Business， 还有很流行的 Slack。然后我在这些里面其实没有看到有已读回执这个事情，但是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 2B 产品按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讲究效率的产品，正在慢慢的向 2C 产品靠近，他们用的设计语言风格还有他们的一些界面包括动效包括可以加 emoji 这种事情都在慢慢向个人聊天工具靠拢。然后我就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原因，我的理解是因为你每个工作的人他组成这个公司，但是私下里来还是一个个个体，他平时用的软件就非常的偏向于消费级，所以他非常习惯这种情感化非常偏向消费级的这种产品。在工作中间他是个严肃的人，但他会不知不觉的去接受这些潮流，因为他也需要有情感化的，虽然他需要有效率，所以这形成了不可抗拒的一个趋势，所以企业也不得不为这部分买单。因为像 Slack Teams 它可能因为更有情感化的互动，所以员工的心情更好，反而让它的效率变得更高，就是更加轻松，可能在一个轻松环境里面它的效率是更高的，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理解，所以我就注意到了这个不同。但是国内好像是完全另外的一种领域，然后好像不是特别在意你自己的私人的空间和私人的生活，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反正就是我留意到的一种现象。
其实 其实所有的产品设计的话，其实都跟它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话，其实是分不开的嘛。你的产品要出来，要有人买单的话，那就必须是要符合现在的社会上面的办公环境。但是现在国内的办公环境的话，基本上就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很多情况下是你私人的时间基本上就是被占据的呀。就是在移动办公软件没有出来之前，你的 leader 想要加你的微信，你难道不让吗？你的 leader 在微信上去给你发消息的话，你能怎么办呢？当移动办公软件出现了之后啊，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一点推波助澜，没错。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点一点推波助澜的功能，然后用户愿意去替代微信而用这样的产品，就是像你刚刚说的那个 IM 这一块，为什么会要有 IM 这一块？其实现在所有的工作如果真的是要落实的话，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协作。任何一个公司或者说是团体或者是组织，他们其实都是建立在协作上面的，是一个人跟一个人的连接，然后形成一个树或者形成一个网这样的结构，然后去推动啊产品啊项目啊把它往前推。在这种情况之下的 IM 就是刚需啊。之前有些公司啊会用企业 QQ 啊，然后会用 RTX 啊这样的一些软件来进行办公。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身为一个办公软件，你把 IM 加到里面去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你就是要替代那一部分啊，你就是要把他们现在所有的办公场景的话都囊括到一起，然后给他们出一整套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所以说现在的情况为什么要有 IM， 然后包括要有已读未读，其实我觉得都是某种程度上来说真的是比较顺理成章的事情。
所以这也是有时候设计师无奈的地方。
对，
就你可能在学校里的时候，大家老师都说你设计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改变社会的一些社会现象，但实际上当中你身处社会中间，你就是身不由己的。
嗯，对。讲的第一个异同点的话，就是个体跟流程的区别嘛，一个是更关注个体，另外有一个另外的就是更关注流程。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画像跟角色，也就是说是 2C 的产品的话，它会更注重更关注用户画像，就像现在所说的那个，你都会建立一个用户画像啊，建立一类或者哪几类用户，针对他们去做设计。但是 2B 的产品的话，可能是相对而言的话更注意的一点是角色。
可以简单聊一下这个用户画像跟角色吗？因为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他不是设计师群体
啊。其实用户画像的话，也就是说的是我们在就是一个 2C 的产品的时候，我们确定了那个目标群体之后的话，我们可能会对这个目标群体进行一种比较具象的一种描述，这样的话能够更加的帮助设计师有一个统一的设计，然后能够帮他更加的沉入到场景当中，然后做更有针对性的设计。就比如说是啊，我的用户画像现在是女性，年龄的话是30岁，然后她家里面有几个小孩，然后她每天的上班路线是怎么样子的，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系列的描述，大部分都是跟产品相关的。所以说比如说是像有一些音乐类型的软件，他会说啊，他是在下班的时候听歌啊，然后是在做家务的时候听歌啊，等等等等等，会有一些这样的描述。这样的话能够帮助设计师能够进行更加有针对性的设计，而不会是再多加一些需求啊，或者说是多加一些很不必要的东西进去。然后角色的话，角色这个东西就是比较简单了。比如说现在我有一个审批的系统，审批的系统的话可能就是我首先角色就要有管理员
administrator，
对，然后再有提单的人、批单的人，然后可能还有一些抄送的人，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角色。再比如说像移动办公软件的话，像我们的话其实是总共是分了三个大的角色的，老板、经理跟员工。然后针对这三种角色的话，我们也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设计。为什么 2B 的话会更关注角色呢？因为任何 2B 的软件逃脱不了的就是权限和流程。权限是跟角色相关的，就像我刚刚讲的什么管理员啊、老板啊、经理啊、员工啊这些角色。 然后在设计的时候的话，肯定会针对于这些不同的角色有不一样的设计。像审批当中啊，你可能需要了解审批人、被审批人、抄送人啊等等等等等等这些角色的关系之后，你才能进行一个很好的设计。所以说像我们一般做 2B 的设计的时候的话，可能更多的是把现在所这个流程里面囊括的有哪些角色，我们会把它列出来。
嗯，
然后流程设计好之后的话，我们站在每个角色上面走一遍流程，看一下我们是不是有遗漏的地方，或者说是不合理的地方。这个就是第二个不同点。
所以这个角色并没有具体的用户画像什么，在真实的设计当中，
嗯，
或者说关注用户画像的会相对来说少一点，对吗？
对。其实关注用户画像来说相对于更少一点，因为我们之前做设计的时候经常会外访嘛，是为了去看一下用户当下所处的环境。其实会发现 80% 都是坐着办公的，都是在网页上进行操作，或者说是其实相对而言差距是没有像 2C 的产品那么明显。所以说相对于而言角色这一个在 2B 的产品系统里面的话，优先级是要远高于画像的。
对，然后我可以聊一下我的经历，因为我现在是做 2B 产品，然后我们公司是做数据图表。我们公司可能跟就是你之前的经历不太一样嘛。
嗯嗯。
我们公司首先做数据图表有两个不同的群体，就两个不同的角色，一个是做图表的人，一个是消费图表的人。做图表的我们把它叫做 designer, dashboard designer。然后消费产品的人其实很多是 CXO, 就是 CEO 或者 CTO 之类的角色。然后设计图表的人他会懂得很多设计的知识，包括 bar chart 在什么地方用， pie chart 在什么地方用，就柱状图跟饼图使用的场景是什么样的，然后数据要怎么呈现。而消费报表的人往往非常的忙，他们没有时间去整理这些资料，他们想要的就是卡，偶尔的去筛选出来今天要的数据，或者是筛选出来这个月或者这个地点要的数据。
嗯，
所以他们的角色就是非常不同的，就是这个决定了他们的角色，因为他们的分工不同，所以你要给他们分别就是有两个产品去设计它，一个更偏向于专业领域的，我们叫做 expert, 然后一个更偏向于消费领域的，其实就是用小白用户，就 CXO 其实对数据制作这一块他们是小白用户。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面向的消费群体不同，就是面向的客户不同，所以我们用户画像其实也不同。有一些做股票的用户，有些做银行的用户，有些做医疗的用户，我们还有一些做生产线的用户，所以他们需要的东西也是不同的。股票用户可能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实时的一个追踪，但是银行可能需要的是这个月报表整理的一整套数据。产品管理线的他可能需要的是移动的，拿一个 iPad 在流水线上就可以看到现在良品率是多少，或者是这个月的 KPI 完成了多少。所以针对于这种不同的区分里面，然后我们又会做一些调整，但是这种调整又不是说专门给这个客户去做的，而是整合在我们产品里做一个大家都能适用的，但是这个模块可能这个客户会用的多一些。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例子，我感觉跟你之前的经验略有不同，但是我觉得也是 2B 面临的一个问题。 2B 面临另外一个问题是很可能我的使用群体不是最后买单的人。 2C 假如你下一个 app, 比如说我们最火的抖音，我玩很好玩，我就会一直在那玩，有一天我刷到一个人他晒了一个很恶心的东西，在我吃饭的时候我可能就觉得，啊，这 app 是什么呀，我就卸载了，然后我就跳走了。所以在 2C 产品里可能大家对于用户习惯更在乎这种体验，因为你要把这种体验做得更好，然后用户可能才会去买单，可能他的满意度是在波动的，他今天很开心明天可能就很不开心，然后就走了，就 drop 了。然后但是 2B 产品很可能企业是不在乎满意度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老板跟最后执行这批人可能是分开的，企业采购了一个产品，你说服了我的老板，但是老板并不知道你是怎么使用它，老板只要知道我买了它，它价格实不实惠，它功能好不好用，能不能保证我的数据安全，会不会造成我数据的损失，它能不能提高我的企业的效率，它不管你是在电脑前还是在手机前，或者是以怎么样的形式去操作，或者动一下卡五分钟，但是它最后效果是好的，老板不会在乎你，反正我掏了钱雇了员工买了你的时长，你用就好了。所以这造成了可能很多时候 我的理解 2B 产品更多为角色服务，可能就是为了老板服务，底下的员工的体验优先级并不那么高，可能是现在 2B 产品的一个诟病或者是一个市场的现状吧。
嗯，对，这个其实也就是接下来可能会说的，就是关于用户跟客户的区别。在 2C 的产品情况下，其实用户跟客户两个角色是重合的，当然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是一些什么儿童教育类型的软件啊，或者说是老年人健康管理软件啊这种类型的。然后像是 2B 的话，很多情况下基本上是 99% 的情况下，用户跟客户的话它都是不重合的，也就是买单的人跟使用的人是有差距的。用户跟客户的一个区别，然后就带来了下面的一个区别，就是体验先行跟功能先行的区别。所谓的体验先行，也就是说的是 2C 的产品的话，相对而言的话更注重体验了，就是要让独立用户爽到解决他的问题之后，如果说是让他感受到他所想要的感受的话，他可能就会坚持使用你的产品啊，甚至为你付费。然后再就是 2C 的产品的话，迁移成本是比较低的，也就是说的是我想干嘛就干嘛，我在你这边的话觉得不 OK， 我自己一个人我迁到另外一个产品就 OK 了，放弃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所以说的话，就会有一些什么价格战啊，或者说是用户体验，注重用户体验啊，这两部分的话就会显得额外的显眼。比如说是像那些支付宝的支付跟微信的支付，我可能某一个支付的话，我推出一个系列的什么活动之后，有些返现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用户的话立马就会上升，也会产生一些这样的状况。但是其实你如果说是谈到 2B 类型的产品的话，更加在乎的是功能先行。功能的话某种程度上是高于体验的。首先是因为 2B 类型的产品的话，企业是为了解决问题才购买你的软件的，只要你的软件能够解决问题之后，其实我不 care 说你体验是有多差，你界面是有多丑，某种程度上是我不需要那么赏心悦目的，我只是需要 很多情况下我把你当成一个工具，我要用你就 OK 了。然后再加上购买者认为反正也不是我用，对不对，也会产生这样的一些问题。然后再就是当你的功能先行之后，我大量的铺功能，然后功能面越来越广的时候，更能解决企业问题的时候，用户的话就会购买你的产品的用户就越多。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的面的话就能够很快的铺开。然后铺开之后带来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当你掌握到了用户的数据之后，2B 的用户是很难迁移过去，它的迁移成本太高了，会有历史数据的问题啊。然后再就是迁移的话，我不是单独的一个人啊，我可能是整个公司，可能是成千上万的人的话，我都要去习惯一个新的产品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很难的。再加上国内的企业真的购买流程是很复杂很困难的，我要去申请，然后我要去干嘛，我的那个推动力是需要很大的推动力去推动我才能够下这个决定，说是我要换一个。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价格战一年便宜个2000块，或者说是你相对而言的话，你只做了那么体验好那么一点点，我界面稍微漂亮一点点，我的流程的话，我中间你不知道吧，我们在其中的某一个模块里面的某一个功能我优化了哪一点，我让它的那个步骤从5个步骤变成4个步骤，这个其实他不 care 的。就是这种推动力的话，其实很难让 2B 的用户去放弃他现在使用的产品。所以说的话，这就是为什么 2B 的话是功能先行，而 2C 的话是体验先行，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区别。
没错没错，我再举个例子。我有一个认识的同学，他在一家美资的投资银行，他们做一个全新的一个新的版本，简化的非常好，然后增加了一些需求，就给华尔街的投资人去看，他们准备了很多说辞，准备了很好的故事，但是实际上呢，华尔街这个投资人非常忙，他们大概只有30秒或者是1分钟的时间去看这个东西，他就简单的扫了一下 list， 然后就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功能， 他们说有，因为是之前合作的客户嘛，然后投资人就说 OK 好，我们要它。
确实是这样，
就他根本不关心你这个是怎么样的方式呈现，你这个是到底体验有多好，我只关心最后的数值。说实话，我去关心你这个东西，我每天数据上上下下，一分钟可能是几十万美元上下波动，我干嘛要关心这些东西？我就关心他有没有就好了，他没有然后我们换别的产品，所以就很现实。然后说到迁移，我也想聊一下，就我们公司其实很早了，大概跟我差不多大，然后就占据住了市场，然后后来新的一批潮流成长起来，但并不能动到我们公司的客户，我们公司客户还是能稳定，就是因为想动非常非常难。银行客户如果他要迁移，他的数据损失一条数据也是不可以的，就是零容忍的。外面的很多软件也做得非常好的体验，非常好的优化，不是我们不想做，我们动那些代码的弄那些数据成本也非常大，然后看着他们有很好体验，很多粉丝，但是就是不盈利。原因是因为客户就那么多，然后迁移成本非常高，所以这就有一个壁垒。但是他们做一个什么做法挺有意思的，就新的这种软件，他们去吸引这种小客户或者是学生客户，现在是三个人五个人或者是个人，等他们成长
就期待他们壮大。
哎，对对对，其实就是跟养儿这样的，就跟你看 TFBOYS 其实很多是妈妈粉嘛，就是想看着 TFBOYS 长大，所以有很多这种群体。当然可能100个里面有一个变成大公司也是一个很好的现金流对他们来说，所以就是另外一套模式，这牵扯到商业策略的。有时候想一想这种商业模式、商业策略、商业竞争，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对，
这东西超过了设计，但是你说它是不是设计一部分，它其实是。
嗯，然后其实也想到像我们经常的话，比如说产品经理给产品排优先级啊，也会存在这样的状况啊。就比如说是像 2C 跟 2B 的话就比较不同嘛，像 2B 的话就是真的就是给钱的就是爸爸。
对，
像 2B 的产品的话大部分的话其实都是乙方嘛，
对，
你对接的话其实都是甲方，他们都是付费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某一个 VIP 用户说啊，我们现在就是需要这个功能，你如果不需要不给这个功能的话，我们就要撤单啊或者干嘛，
需求绑架。
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能够给他加这个功能，因为像我的话有公有云跟私有云的区别嘛，
是，
所以说是像这种情况下只能够加班加点给他做，他要这个需求的话就必须要给他做。所以说像需求这个东西的话 2B 的话可能就是考虑的是提需求的人是谁，能够为公司盈利多少，然后可能之后的话才会考虑说的是啊，这个需求是有多少人提，然后是不是真的需求，可能接下来才会考虑下面的这些东西。
哎，刚好聊到需求，就因为我们电台是改需求 FM 对吧，就是你可以也聊一下你对改需求的看法吗？
其实我是觉得没有太大的区别了。为什么？产品经理改需求的话其实无非就是那样两种情况嘛，第一种自己想改，第二种是被迫想改。设计师的话也是差不多是这两种需求，就是啊，我自己不满意我的设计我自己想改，然后是被老板或者是被产品经理逼迫想改。所以说我觉得差别不太大，我觉得差别大的话可能是经常用的借口。 C 端常用的借口是啊，这个是老大要改的，然后 B 端常用的借口就是这个是 VIP 客户说要改的。
但是改需求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刚才说了 2B 产品其实是 VIP 用户他提出来了，那就被需求绑架，我们不得不改。但 2C 产品改需求的原因通常是什么呢？
啊，这个就太多了。就是
简单说，
第一种的话就是产品流程的话没有思考到位。比如说你在接触一个新东西，或者是你刚接手一个新的项目的时候啊，你并不了解之前的旧的历史的原因，然后导致开发在开发的过程当中的话发现某些功能不能实现，
是，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就只能够是走别的路了，然后可能是导致的是需求要改，然后再要么就是上面的压力。像我在之前的某一个公司的话可能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是当你项目做得好好的时候，然后被一些领导或者干嘛就去汇报，然后汇报的时候呢他会就说哎，我觉得这边的话是不是要加一个这样的功能会更好啊，然后你就会去跟他解释，然后怎么办，你解释说服不了他，他还说是 我觉得我这个灵感很好，这个点子是可以改变一切的一个点子，你可能就需要加一个这样功能，或者说是减少某一个功能。
对，就是那句话，老板花钱不是让你爽的，老板花钱是让自己爽的。
对，这就是 C 端常用的借口，这个是老大要改的。
挺有意思的，然后让我想起了之前乔布斯在苹果的时候，就是如果你想要说服别人改这个需求，那么非常非常有用的一句话就是，这个需求是乔布斯要的。可能你之前一个月才能做出来的东西，你可能一星期都能做出来。所以一个强势并且好的产品经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其实也建议现在所有的产品经理的话，比较少用这个接口，也就是说这个是老大要改的。当你用这个借口去推动下面的人做事的时候，下面的人非常多人是不买单的，他们是希望听到你说出来你要加这个需求的原因。比如说我跟市场那边的人沟通过，我加了这个需求之后的话，我们可以每年多拿多少个订单。
哎，说到这个，我想扩展聊一下另外的例子。那天我跟我的朋友聊天，我就聊市场部跟我们设计部的一些区别。市场部其实有时候蛮短视的，他为了拿到订单，他其实可以不顾长期的用户体验，拿到订单有订单数据其实就是对了，但是加的这些东西加的这些需求可能对长期来看是有害的。但是有时候老板要加需求呢，反而可能他站在更高的一个商业角度上，他可能这个产品短期不盈利，但他是商业布局，你再过个五年十年看，你会发现诶，原来这步棋我们早就下了，那现在就是他壮大的时候了。但我觉得大家反感的可能是没有原因没有理由就只用一句话搪塞了，这可能是产品经理的工作经验的不足，他自己个人见解并没有到老板那么高的一个地步，他自己就接下来的时候也没有去思考到底需不需要，极端的来说就他可能是阿谀奉承，然后就想去满足老板这个需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改需求还牵扯到长期和短期的这种平衡，当然这些东西就是需要在某一个专门行业，比如说无人机这个行业去深耕，然后去理解行业的需求，理解行业的发展，然后才能下的决定。
嗯，确实是会存在像你刚刚说的那样的状况，你的长期规划是怎么样，你的规划成总共分为几段，然后你现阶段的目的的话是怎么样，然后自然而然的话就会有一个优先级。就比如说像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就是两个需求相撞嘛，然后一个是我短期里面我可以很快的看到结果的一个需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需求是我现在可能没有太大的用处，但是其实长久以来的话会让我们的发展速度的话变得更快。其实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有一些配比啊，需要有一些优先级的一些划分啊，你是花60%的时间去做哪个，40%的时间去做哪个，其实这些的话也是很需要经验的。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没有正确答案的，行业的变化就朝夕万变嘛，可能现在的经验过几年不一定适用，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再次谢谢我们的希尔同学聊了这么多关于他的对 2B2C 产品的行业经验，然后真的是干货满满，就我必须要非常非常用心的去听每一个词，然后我自己也是收获满满。
嗯，
谢谢
谢谢 Rain， 很高兴在这边做客。
好的，那听众朋友我们再见，
拜拜。